章，起源，撒旦与他的王国。信徒与基督同坐在天上，远超过黑暗的权势之上，没有任何的恶魔可以阻挡与基督一同坐席，也远超乎敌人所谓的信徒。我们与基督在天上同在的坐席是个有权威、荣誉、胜利的位置，它不是失败、消沉和受挫的。既然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能胜过魔鬼和他的同谋，为什么那么多的信徒似乎还受制于撒旦和他的诡计呢？信徒能否胜过魔鬼，在于他们如何看待自己所属教会的类型：好战的、挫败的或得胜的。这一切在于他们对自己在基督里的位置有多少了解。好战的教会描述一群还没有与基督同坐于天上的信徒，他们还在作战中，尝试征服那似乎还未被主耶稣基督击败的敌人。挫败的教会也给我们描绘一所对于他们已经与基督同坐席无知的教会，而他们也不知道在基督里他们应当有得胜的生命。由于他们对自己在基督里的地位无知，或他们从未使用他们真正特有的权柄，这些信徒经常受到撒旦诡计的蹂躏和处在不间断的失败和挫折中。然而得胜的教会是符合圣经中对教会的描述，既是基督的身体，与基督同坐在天上，远超过一切执政的和掌权的。根据圣经的描绘，得胜的教会是一群信徒的团体，不单知道也运用他们在基督里的权柄。所以因耶稣基督已胜过那已经被击败的撒旦，能在生命中作王。处在魔鬼在这世上的活动日益增加的时代，信徒认识到他们在基督的救赎计划里所享有的权柄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完全确信我们所拥有的权柄，是因耶稣已经为我们胜过敌人所有的权势和能力。对这权柄有信心的唯一途径是认识神的话语和行在神话语的光中。在前序之后，让我们去到圣经的开端，创世纪。亚当之前可能存在的国度的暗示，撒旦或被称为明亮之星的起源和堕落，在圣经中有清楚的说明。在他还没有被逐出从天坠落之前，他被称为明亮之星，但之后被称为撒旦。然而恶魔、魔鬼和邪恶的灵的起源就没有清楚的说明。有些圣经学者相信创世纪一章一节与一章二节之间经过了几百万年，有些则相信在创世纪第一章所记载的创造之前可能有一个原始的世俗王国。创世纪一章一节二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如今在地上的邪灵可能是属于亚当之前的王国的部分。很多圣经学者同意，在洪水之前，亚当之前的王国已经存在了，因为我们从考古的发现，恐龙和长毛象都曾经住在地球上。他们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些生物从另一个创造而来，在亚当之前已经在地上存在了一种前亚当的生物。在以赛亚书14章中有暗示亚当之前的王国， 以赛亚书14:12-14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计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虽然明亮之星有某种宝座和权力，明亮之星的权力可能是在云和星之下，因为13节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意味着明亮之星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下。如果明亮之星的宝座是在神众星之下，很可能包括地上的领域和范畴。有可能明亮之星在地上统管一个亚当之前的王国，但与此同时，有史前的动物在这地球上漫游。可能撒旦在亚当之前的创造时期统治他的王国，而如今在这世上我们所面对的邪灵就是那个时期堕落的灵体。虽然我们没有适当的经节来指明，但另一方面圣经也没有反驳这个诠释。然而我们从经文中有看到一些暗示，我们也知道今时在世上确实有邪灵，那他们从哪来呢？另一个可能是那些邪灵包括那些与明亮之星一起反叛的堕落天使。人类并不属于亚当之前的创造，因为圣经指明亚当是第一个人。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在亚当之前可能已有某种的创造，甚至与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创造完全不同。我并不是武断地发表这些理论，因为圣经中没有足够的根据，我们不能对没有足够的经文支持的事武断。有时我们真希望对邪灵的来源有更多的认识，但是显然神在他的话语中只告诉我们他要我们知道的事。明亮之星原来的地位和堕落。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魔鬼和恶魔是堕落的灵，因为圣经如此说，他们从他们一度居住的原地摔下。圣经对撒旦或他原来的名称明亮之星的来源有所启发。最初撒旦从何而来呢？以赛亚书14章与以西结书28章描述了明亮之星最初的存在，以及神起初创造他到他的背叛和堕落。我们知道神并不是以今天他的样式创造他，因为起初神创造万物都是好的。圣经在以西结书28章形容了明亮之星在被赶出从天堂堕落之前。以西结书28:12-16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昌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冒义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 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在这段经文中，明亮之星是个被造之物，就是受膏的基路伯，不是人类。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神没有创造明亮之星成为我们现在所认识它的样式，在明亮之星被逐出从天堂堕落之后，它成了魔鬼，但它不是以这种样式被造。神创造明亮之星时，它所行的都完全，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圣经也说，明亮之星是在神的圣山上，所以我们知道他能接近神。这里有另一个有趣的想法，关于明亮之星原来被造的样式。以西结书28:13告诉我们，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显然，明亮之星与音乐有些关系。或许在他被逐从天堂堕落之前，他可能是天堂的首席音乐师。你是否注意到音乐在神的计划与活动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撒旦的计划与活动中也是如此。正确的音乐预备你屈服于神的灵，而错误的音乐预备你屈服于魔鬼的灵。魔鬼通过肉体或未得重生的魂来运作，但是神以圣灵通过你的灵来运作。圣经说，在明亮之星里面查出不义，他的罪是什么呢？以西结书28:17-18说，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你因罪孽众多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明亮之心因美丽心中高傲，因他的高傲，他要向神升上天堂，夺取神的权柄。圣经在以赛亚书14谈到明亮之心的不义，神告诉我们，明亮之心以他的五个我要的宣告表露他的邪恶的企图。以赛亚书14:13-14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显然，明亮之星是精神自由的形体，能自由地运用他自己的意愿，因为明亮之星说，我要，他可以选择，他做了错误的选择，他要高举他的宝座，高过神的宝座，因此神对他说，你犯罪。在以西结28，注意神如何回应明亮之星的五个我要，他列出这五个我要的罪行，并对明亮之星的背叛，颁布公义的审判。结果，明亮之星被逐从天堂堕落。以西结书28:16-18说，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这盖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我们从以赛亚书14、以西结书28看到明亮之星被逐 和从天堂堕落的记载，而耶稣也在路加十章里提及此事。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撒旦的名称显露出他的本质和性格。在伊甸园，我们窥视到明亮之星，或者撒旦，被逐出天堂堕落后的名称。这段经文也显露出撒旦堕落后的本质和性格。创世纪三章一节说，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受诱惑以后，夏娃对神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证明撒旦的狡猾和欺诈的本质。曾经是神的山上受膏的基路伯，撒旦被神咒诅成为蛇的样式。创世纪三章十四节说，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关于撒旦的本质和性格，圣经有何表示呢？圣经里给予撒旦的名字，显露出他的本质和性格，也显示他在世上的权力领域。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你们的仇敌魔鬼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盗贼，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杀人的，说谎的，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控告弟兄的，启示录十二章十节说，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迷惑的，启示录十二章九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装作光明的天使，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说，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身为欺诈者，撒旦变身为光明的天使。还有世上的王，约翰福音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还有空中掌权的，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说，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世界的神，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如果人们明白撒旦是这世界的神，就会解除许多他们存有关于为何有魔鬼在这世上存在的疑惑。有些人太看重这世上的魔鬼，而使他们认为这宇宙基本上不是美善，却是邪恶的。有些人谴责神是邪恶的作者和创造者。举个实际的例子，不久前我在美国读了一篇著名的报纸专栏作家所写的文章，他声称他没有宗教的倾向，不属于任何教会，而且绝对不会的。他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也不知道神是否存在。在他的文章中说，基督徒说有位神创造了万物，也管理着宇宙。根据逻辑，似乎真有一位至高者创造这个宇宙。但是如果神是这宇宙的统治者，并管理万物，那他肯定是把东西搞得乱七八糟。为何他不制止战争、贫穷和无辜的婴孩去世呢？他试图明白 为什么一个管理世界的美善的神会允许邪恶的存在？但是这位专栏作家只听一面之词，他并不知道圣经说撒旦是世界的神。如果这位专栏作家知道也信圣经，他就会知道起初神创造世界，而且看一切都是美好的。神造人，让他统管神手所造的一切。创世纪里面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在诗篇里面也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诗篇115篇16节又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撒旦把人所失去的统治权占为己有。起初亚当统管这个世界，也可以说亚当被立为这世界的神。但是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他们的眼被打开，知道了善与恶。神已告诉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那果子之后就会死。亚当和夏娃的肉体没有死，他们的灵却死了。当他们的灵死去之后，他们被隔绝，或者与神隔离。因着他不顺服的行动，亚当丧失了他统管这世界的权柄，给了魔鬼。圣经证实亚当因不顺服而把他的统治权卖给了撒旦，使他成了这世界的神。请看撒旦试探耶稣的记载。路加福音四章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里有几个必须注意的重要的真理。有牧师曾经对我说，撒旦只是欺骗耶稣，说要把天下的万国的权柄给耶稣，因为撒旦没有统管他们的权柄。但是撒旦确实有那权柄，因为在亚当违背神的时候，天下的万国都给了撒旦。英文扩大版圣经更为清楚地表达这个真理。在路加福音4章5到6节说，接着撒旦带他到一高山，在一眨眼间，即一瞬间，将所有可居住的王国显现给他看，然后对他说，我可将这一切的能力、权柄和荣耀都给你，因他已周转给我了，而我可随己意给予任何人。是谁把天下的万国周转给撒旦了呢？是神吗？当然不是，神原本是给亚当的，但是亚当当犯罪和不顺服神的时候， 他丧失了统管万国的权力，因而撒旦就统管了他们。他们知道撒旦在亚当没有把权柄给他之前，对世界是没有权柄的，因为撒旦从他原有的统管坠落了。所以亚当原本拥有天下万国的统治权和权柄，但是当他不顺从神的诫命时，就将他周转到撒旦的手中。从那时起，撒旦就成了这世界的神。如果撒旦没有天下万国的统治权和权柄，那圣经所说的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就是谎言。如果撒旦没有天下万国的真正的统治权和权柄，那对耶稣而言就不是真正的试探，但是圣经称他为试探。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因此撒旦确实拥有天下万国的统治权和权柄，所以他可以用来试探耶稣。那么撒旦取代了亚当对世界的统治权和权柄，难道就此结束了吗？很确定的，不，神差遣耶稣来到世上，是救赎世人，来恢复人在世上所失去的统治权和权柄。而当人使用在耶稣基督里所拥有的权柄，他成就了神在世上的计划和旨意。然而，直到亚当的租契期满，一直到我们所知道的末世时期，当撒旦受到神最后的审判之前，撒旦仍有权柄在此。记得在新约，当耶稣到会堂，很多时候被鬼附的人会喊叫，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撒旦知道他在世的时日不多，也知道他即将逼近的折磨和判决已预言在启示录里面。撒旦堕落后的权柄也包括天上的。以弗所书6:12告诉我们，撒旦的国度不但包括这个世界，也包括圣经所称的高处或者是天空。以弗所书6:12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节经文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天空属灵的恶魔，所以我们知道撒旦也在空中统治。阿们。三层天，圣经所指的天上的是什么呢？其实圣经指的是三层天，直接的提到有一个天上的天是在哥林多后书12:2。很多圣经学者都认为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是指他自己。经文这样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很合理的，如果有三层天，就有第一和第二层天，否则就没有意义在圣经中提到第三层天。第一层是在我们之上，称为大气层天，在此之外是太空里，是日月星宿的所在。星空或者太空可称为第二层天，在这之外 是科学所知以外，或是还未去探讨的，就是第三层天，是天上天，是神的宝座所在。圣经中有给我们一些有关第三层天的知识，譬如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乐园是在第三层天，我们知道耶稣是在天上神的右边。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为信徒在天上预备地方。约翰福音14:2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们肯定知道，信徒死后是到天上与耶稣在一起。耶稣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保罗也告诉我们，信徒死后是去天堂。腓立比书1章里面写道，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阿门。